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加入至诚的行列，一起来学习奇迹。在这个录音里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的12-6，基督的会见。在这节里面呢，它第一段的第一句呢，就挺有意思的。他说：“小我企图教你如何赚得整个世界，却赔上你的灵魂。”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以幻象来交换实相的意思啦。那你可以对照这个我在近期出版的书《奇迹新旅》里面，大概头两章就有讲到哈，就是耶稣圣经里面的这个耶稣呢，他受到模考的过程。那这个模考呢，它有3个关卡哈，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写的就是很直接，其实也就是这句话哈，因为他被魔鬼带到这个西奈山上去，那魔鬼指着这个山下的这个世界，山下的这个荣华富贵，然后告诉他说，如果把灵魂卖给我的话，那我就把这个世界赐给你。那这个著名的浮士德的故事呢，大概也就是从这样的逻辑，延伸出来的。你说实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去过，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山下到底有什么太多东西，尤其是在那2000年前，有什么太多东西可以得到，因为下面其实都是黄澄澄的沙漠，不是黄澄澄的金子。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我是魔鬼的话，我一定带耶稣去香港，让他看那一个遍地都是黄澄澄的金子。这个叫赚得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也就是你选择的自我而不是选择自信。那圣灵教你的是你不可能丧失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认清实相，不管你再怎么样去否认他，再怎么想要抓住这个幻象世界，想要抓住这个自我，实相是不会转变的。而且要教你看清的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是无利可图。那这当然需要真的很高很深远的一个智慧，才能够真正的去看清这一点。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名是利或任何能够增强你特殊性的东西，都包含在他讲的范畴之内。那这个当然是不是头脑上的空谈，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然后去觉察去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抓取到越来越多东西，随着一般来说随着年龄渐长，你可以能够抓取到的就越多，不管是金钱啊，还是名声啊，还是你的这个房子、车子、婚姻、小孩这些哈。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抓取的越多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你会越恐惧，因为你拥有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害怕会失去其中的一些啊。譬如说你突然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不管是投资来的还是创业来的，那这个钱你就很烦恼啦。好，那它会贬值，即使你把它存在银行里，那你就想要做转投资，可是又会有风险，那甚至你可能害怕你自己或你的家人会不会因此被绑架，你也想开好车，可是 又害怕，所以呢，第一个是说这个利呢，它带来恐惧，所以说它无利可图。再来是说这个利呢，就是这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你的里面是小我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得到越多的他所谓的无利可图的利，但是还是止不住的那种空虚啊、寂寞啊、匮乏感啊，这些种种，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恐惧还是会乘虚而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抓取的越来越多才能真正满足你的心灵。所以为什么说其实有钱人往往并没有比较快乐的原因，大概也是在这边。但是我们当然还是需要真的是相当的智慧去体验跟看清他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完全的无利可图，根本无利可言。接下来是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他说圣灵是你的力量，因为他只知道一件事，你是灵性。这可能少一个字，你是灵性，这个就是这个练习手册的第97课那标题讲的，我是灵性。那翻过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六句他说上主是透过圣灵而永存于你的记忆之中。那也可以说这个圣灵其实就是代表上主， 好，那它帮我们保存了上主的记忆，好，可以这么说。那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在灌录最前面几章的时候跟大家解释的哈，这圣灵其实就是一个桥梁，好，那带领你通往上主。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三段，第三段呢，他说你并不真正想要这个世界，好，这个也是真的很大的修炼跟看见哈，才能够打从心底的去承认这件事情。啊，这个世界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它唯一的价值只在你爱的眼神所注视的那一部分。好，那这个爱当然，不是指什么亲情或者友情的这种爱情的关爱哈，而指的是神性的爱哈，真正无条件的爱哈。那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本身是不具任何意义跟价值的。但是因为你是打从心底的有这个爱，好，那你以爱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赋予这个世界一个爱的这个表象，好，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一种投射。那就像奇迹课程他一直所强调，就说你里面是什么，你在外面就会看到什么。那你由爱的眼神所注视那一部分，好，包括下面第三句所讲的，好。就是你的眼光赋予它绝无仅有的真实性。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哈，奇迹课程它所说的真实世界。好，也就是说，你用爱的眼光所看出去的这个世界，就叫真实世界。好，那这个世界呢，是属于幻象。好，那真实世界，因为它还在这个世界的层次，还是有形有相的层次，所以它仍然是幻象。但为什么赋予它一个真实世界呢？这个真实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那个爱的眼神，或者那个爱，就是你里面的爱，这一部分是真实的。所以真实世界呢，它其实也可以说糅合了这个实相跟幻象的这个特质，把它加在一起。好，那你要正确的去理解，就是说你的眼光赋予它绝无仅有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你把这个世界可以变成是实相。好，真实世界仍然是幻象。然而，你以爱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你会在它里面看到爱的倒影，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的一面镜子。那理解了这个呢，你就可以了解它下面第四句啊，它的价值不在它自身之内，但你的价值却在你自己之内。好，就是这个世界它的价值，并不在它自身之内，因为它本身是不具任何价值的。那你所看出去的这个眼光的那个爱，看起来这个世界会给你爱，但是那个爱其实是在你自己的里面。那最后呢，这个第二句，我们刚刚讲那个第二句呢，唯一的价值呢，也还可以对照在奇异课另外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一边哈，他讲的一句话很直接，好，看起来跟这个地方有点出入，但是其实并没有哈，都符合奇迹的精神。他说："这个世界唯一的价值是什么？哈，就是立即的走开，好，就是 pass it by。哈，看到它的时候立即走开，不要留恋在里面，这是它唯一的价值。好，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个第五句。哈，第五句呢，有点绕口。哈，然后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自我的价值源自自我的延伸。"因此，你的自我价值观必然源自你的善念延伸之物。啊，不太知道在讲什么。其实，这个第五句的前半句话呢，自我的价值就是你的价值是源自于你的延伸。这个前半句其实就等于第四句的后半句，你的价值在你自己之内。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潜意识里面，你怎么看你自己？好，你表现出来那个就是你的价值。好，那下面讲得更清楚，你的自我价值观。好，他特别把那个观括号起来，因为这个字是英文的 perception，就是觉知的意思。好，翻得比较清楚直白，就是说你如何觉，你对你的自我价值的觉知。好，你对你自我价值的觉知必然源自你的善念延伸。好。必然源自你的爱的念头的延伸。好，这个善念我们之前讲过是爱的念头啊，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觉知到你的自我价值，也就是你里面是有爱的念头，然后它投射出来，你会在你自己身上去看到跟体验到。好，这就是奇迹课程一直在强调的，在外如同在内。好，在外如同在内，这个世界它其实是非常精准，100%啊，毫不偏差的反映出你内在的心态，它就是一面镜子。那不管你再怎么去否认啊，去别过头去打压，然后把这些东西都遗忘在潜意识里面，没有用啊。你碰到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你跟金钱的关系是怎么样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得自不自在啊？是不是平安？是不是有爱？这个其实完全就是你内在心境的一个体现。好，没有任何借口。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就是这个第四段。在第四段里面呢，他说，凡是视而不见的，都是有待修正的。圣灵的使命即是开启盲者的眼睛，因为他深知这些人并未丧失视力，只是睡着了。他要将他们由遗忘之梦唤醒，而忆起天赋。啊，这圣灵的工作是这个。那只是睡着了。好，那我们现在要的是要醒来。好，那刚好最近也看了蛮多电影的。那大部分是科幻片。哈，因为科幻片这个穿梭在时空之中呢，其实就跟这个奇迹课程讲的一些时空观还蛮有能够互相发明的地方。哈。那刚好我看的一些科幻片呢，也都有醒来这个主题，哈，都跟醒来有关系，哈。那大概最老、最经典的一部就是1939年拍的，哈，这个《绿野仙踪》，哈，那个时候还是彩色电影，哈，那个时候就有彩色电影。对，那大家比较熟知后来这个1999年的《骇客任务》，在大陆的翻译是《黑客帝国》，哈，它也有醒来的桥段，哈，就是这个 Neo 呢，他被从床上叫醒，他的前面的这个电脑荧幕出现 "Wake up, Neo" 啊，然后再来是我曾经在课堂上介绍过的一些哈，包括2014年的这个片子哈，叫做《明日边界》啊，《Edge of Tomorrow》，大陆的翻译是《明日边缘》啊，那也包含了这个醒来、好看见、好睁开智慧之眼这样子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再来一样是2014年的一部片叫《Mr. Nobody》。好，那台湾这边翻译是叫“倒带人生”，好，那大陆这边翻译叫“无姓之人”。好，然后他很也是一样，哈，这个主角哈，他很努力的想要醒来，即使他已经活到很老很老的时候，他还在努力的要唤醒自己，哈，然后去忆起说自己只是梦境中哈戏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好，那最后我看就是这个，大概10年前的这个一部片叫《香草天空》，我在杰德的书里面有提到过哈，《香草天空》就是 Vanilla Sky 哈，它其实也包含这个醒来的桥段。那有时候看看电影还不错哈，可以把自己从这个幻象世界中比较能够抽离出来哈，把自己从一些固着的想法、狭小的生活圈里面抽离出来，而且还提醒你。是该醒来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五段。第五段他说，你迟早会看到真实世界，你一看到它，便会忆起我们。然而，你必须学会看清沉睡的代价，并且拒绝支付才行。唯有如此，才能显出你苏醒的决心啊。那这个看清沉睡的代价，而且必须拒绝支付啊。那沉睡，你得到什么呢？就是前面哈小我他的 promise 哈，但这只是小我的讲法哈，就是让你得到整个世界啊。这小我 always 是这么讲的哈，然后跟你说这个世界很好玩，很多东西可以追求啊，然后就在你的眼前啊，却往往抓不到。那代价是什么呢？并不会说因为你没有真的得到这个世界，那就不必付出代价啊。所以他前面讲说，小我不会给你降价，哦，没给你打折，哦，代价一样要付出，就是罪疚还有恐惧。好，那这个你要不要支付，由你自己来决定。那接着他说呢，唯有如此才能显现出你苏醒的决心， 真实世界便会出现于你眼前，因为基督从不入睡。这基督指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好，那上主指的这个本质啊。那他说呢，基督一直等着你的眼光转向他，他的眼光片刻不曾离开你，他安详地凝视着真实世界，一心只愿与你同享，因为他深知天父对他的爱。基督就是在此一针之下给你那原属于你的礼物，他在天父的祭坛上宁静安详地等待你回头，他在圣灵的祝福之光下默默地将天父之爱传送到你身上。圣灵会引领所有的人回归天父家园，基督在那等着与自信团圆。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好，第六段。第六段的第三句呢，他说当圣灵终于由天父的祭坛将你领回基督那时，知见便会转为真知。那这个真知呢，其实就指的是爱的真谛，它并不是指人间的这种头脑的一些知识或理性的知识，我想这个大家晓得。然后呢，这个天父祭坛讲的比较白，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啦。因为其实一个人讲说，他曾经讲说呢，你是想要当这个 host to God 或者 hostage to ego， 也就是说你想要成为这个天父的居所啊，还是这个小我的俘虏啊？它就是有一个文字游戏啊，因为这个 host 是居所 ，hostage 就变成人质啊，小我的人质啊。那选择上主，你就成为上主的居所，因为上主就在你的心灵里面啊。这就很接近这边所说的这个天父的祭坛啊，就通往天父啊，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那他接着说呢，他变得如此神圣啊，自然融入了神圣的本体啊。那这个什么叫做融入神圣的本体？这听起来非常抽象哦，其实就是你已经达到完全宽恕、完全的觉醒的那个境地的时候，在过去其实就是脱除这具身体，断除轮回啦。那只有完全的脱除这具身体，断除轮回，你才能够真正融入到那个上主的神圣的本体，好，那与它成为一体。因为身体毕竟还是一个隔阂，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有这具身体的时候与上主达到完全的一体性。不过这个断除轮回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且在你完全觉醒的状态之下应该是这个无痛的过程，好，所以他说是自然融入了那个神圣的本体。好，那接着呢，他在第五句开始就在讲这个共通性啊，在生命的各种场景中认出爱的共通性啊，或者宽恕的共通性啊，然后在圣灵的指点下增强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其实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是什么呢？好，意思就是说你越来越去认出说，在你人生中各式各样的课题啊，生命课题，不论是身体的疾病啊，或者说是这个扭曲的人际关系啊，或者说这个金钱或物质的匮乏啦，任何的这些课题，你会越来越去认出说他们是同一个课题，都是同一个小我的不同的面向，都同样是罪疚、是恐惧、是分裂，只是说形式上有所不同。这个叫做举一反三的能力，那英文是叫 transfer， transfer 其实是有一种就是转换的哈，或者说转过去的意思。那接着他说呢，你慢慢学会了如何将此知见套用于每个人及每件事上，也就是这个宽恕啊，此知见是指宽恕啊，宽恕的精神运用到每个人跟每件事上，显示出它放诸四海皆准啊的实用价值。那其实宽恕练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而你就不会再恐惧任何你没有经历过的功课。好，譬如说我没有生过小孩，没有生养过小孩，那我会不会害怕这个小孩给我的功课？或者说我会不会害怕去经营亲子关系，然后会手足无措？答案是不会。好，就是说并不是说小孩不会对我造成功课、造成恐惧，但是我对这样子的功课或这样子的恐惧不再恐惧。好，因为你会知道说不管这个生命的课题再怎么改变，它总是一样的课题。 是同一个小我，问题是出自同一个根源，也用同一种方式去解决，就同一套方法来解决，也就是宽恕。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一节。好，那在最后呢，一样，也要经意者广告，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讲解呢，其实有配套实体的课程。好，那我们在全台湾还有包括网络课也有，就是台湾的北中南其实都有设点，然后固定来做这个实体课的教学。那我们会在实体课的教学呢，去加强这个奇迹课程的一些重要观念，还有更重要的是包含你自己的一些生命课题呢，可以在实体课上来做讨论。那当然你在操练上、学习上、理论上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在实体课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随时都很欢迎加入我们，只要用任何方法，脸书上或者什么地方跟我打个招呼联络一下，那就很欢迎你加入。那新的同学加入，我们也都会 给予好的特别的一些照顾，那帮助你融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来。好，那最后也谢谢大家的一个收听。